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个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10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3月28号星期一的晚间8点，在中国已经是3月29号星期二的早间8点了。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一个星期前对古巴进行了历史性的访问。奥巴马总统是过去将近100年来在任上去到古巴进行国事访问的第一位总统。奥巴马总统在访问古巴期间还同古巴的现任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共同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劳尔·卡斯特罗是从他的兄长，就是费德尔·卡斯特罗手中，在2008年的时候接替古巴领导人这一职位的。不过呢，在星期一的时候，古巴的前领导人费德尔·卡斯特罗在古巴媒体上发表了一篇长文，其中的意思呢，大概表示出他或许不是完全赞同他的弟弟，就是劳尔·卡斯特罗同美国建交，或者说是同美国改善关系的这一做法。费德尔·卡斯特罗在奥巴马总统访问古巴期间并没有出席任何公开的活动，也没有同奥巴马总统会面。费德尔·卡斯特罗在星期在古巴媒体上发表的这篇文章呢，以兄弟奥巴马，就是 Brother Obama 为题，其中呢颇有讽刺的含义。他说奥巴马总统在访问古巴的时候说，现在是让我们忘却过去重新开始的时候了。费德尔·卡斯特罗在文章说，听到这一些呢来自美国总统的话，就是说来自美国总统这么说的话呢，在我来说，就是费德尔·卡斯特罗说，我可以想象我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可能都会听了这个话呢会犯有心脏病的这么样的一个风险。就是说呢，他对奥巴马的讲话感到比较震惊，可能呢也有一定的不相信的含义。白宫方面对将近90岁的费德尔·卡斯特罗的这番话呢并不是特别在意。白宫的发言人欧内斯特说，费德尔·卡斯特罗对奥巴马总统的访问做出这样的回应，这或许恰恰表明了奥巴马总统访问古巴的重要意义。另一方面，美国国务院在星期的时候宣布向欧洲再提供2000万美元来帮助欧盟各国呢应付难民危机。星期的时候，美国国会大厦内部发生了一起枪击案。这起案件呢没有造成任何人员的伤亡，枪手目前已经被逮捕。这起事件呢导致了国会大厦还有白宫都暂时关闭。国会方面的警方负责人表示，有一名男子在国会大厦游客中心的入口处进行，就是说经过例行安全检查的时候呢被发现带有枪支。这个人呢随后还掏出了枪，并且呢还瞄准了警察。警方人员随后向这名男子开枪将他打伤，之后呢警方还将这名犯罪嫌疑人送往了医院，并且呢让他接受了手术治疗。目前呢这名枪手已经被正式逮捕。
我是许湘云。这一次的节目内容主要包括，叙利亚军方表示重夺帕尔米拉后将带来更多胜利，比利时警察驱散布鲁塞尔右翼示威者，中国外交部表示国旗在捷克遭污损不影响两国关系，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叙利亚消息。叙利亚军方表示，在重夺帕尔米拉之后，军方将扩大针对伊斯兰国的军事行动。叙利亚文物部门的主管表示，这座历史名城因为从战火中幸存下来而将更加的意义非凡。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格林的报道。
亲叙利亚的军队在俄罗斯空袭的掩护下重新夺回了帕尔米拉的控制权，这座古城已被伊斯兰国占据十个月之久。帕尔米拉几座有近2000年历史的纪念碑被伊斯兰国破坏，总部设在英国的叙利亚人权瞭望台表示，这次攻击使400名激进分子和180多名亲政府的军人丧生。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表示，他对叙利亚保护和重建帕尔米拉的计划感到鼓舞。
We are encouraged and fortunate that the Syrian government forces have been able to.
我们备受鼓舞，并且深感幸运。叙利亚政府军重新夺回或者说击败了帕尔米拉的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现在当地那些人类共同的文化财产能够得以保存。另一件让我感到鼓舞的事情是听到叙利亚政府表示，他们不仅要努力保护这座古城，他们还要对这座城进行重建。我希望他们说到做到。
Not only preserve and protect, they'll try to restore. I hope they will be able to do that.
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称赞这次行动是一个重要的成果，以及叙利亚军人和盟友高效打击恐怖主义的一个鲜活证明。叙利亚文物部门主管阿普杜卡利姆誓言要重建那些被伊斯兰国摧毁的古迹，其中包括当地的凯旋门和巴尔夏明神庙。
修复工作可能在2016年就能结束，在文物和博物馆总局，我们有强大的能力和专业技术可以完成这项工作。我们在帕尔米拉已经进行了数十项文物古迹的修复工作，我们有完成这项任务的经验。
在过去2年，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一些占领地区摧毁了他们认为是偶像崇拜的古迹。这次败走帕尔米拉是伊斯兰国近期节节败退的又一次失利。在邻国，伊拉克军队3个月前将伊斯兰国激进分子赶出拉马迪。伊拉克军队本周也宣布向摩苏尔发动大规模进攻，以重夺这座城市。美国之音记者格林报道。
我们把焦点转向比利时。比利时防暴警察制止抗议活动，站在布鲁塞尔证券交易所门外的人们向他们发出欢呼声。此前被当地居民称为法西斯分子的右翼活动人士在该地区举行集会，呼喊反移民口号，行纳粹礼，并与在那里悼念的人进行了激烈的争吵。计划改在星期天举行的布鲁塞尔抗恐惧游行被取消。当局说，举行这个活动会消耗用于调查布鲁塞尔机场和一个地铁站爆炸事件的资源，但是一些悼念者仍然来到市中心广场。上星期二的爆炸袭击造成至少31人死亡，其中包括4名美国公民。星期日，美国总统奥巴马打电话给一对美国死难夫妻的父母，向他们表示慰问。当天晚些时候，美国国务院证实另外2名美国公民死于布鲁塞尔恐怖袭击。右翼活动人士投掷瓶子，并与当地居民发生肢体冲突。此后，军人和警察赶来制止骚乱，最终以高压水龙驱散抗议者。另外，在布鲁塞尔炸死30多人，导致250多人受伤的炸弹是由可以在世界上任何地方的普通药房都能买到的材料制成的。这种炸药在恐怖分子中众所皆知，而且其制造方法可以在互联网上很容易的找到。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和基地组织可能已经在过去10年中完善了制造方法，这令反恐官员感到非常震惊。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斯维科德的报道。
在一瞬间摧毁破坏生命消失，
每个在布鲁塞尔引爆自杀炸弹的伊斯兰国组织成员都被认为携带了13至45公斤的爆炸物，这种物质被称为三过氧化三丙酮或 TATP。 安全专家说， TATP 已经成为了恐怖分子的首选炸弹材料。约瑟夫·特里维希克来自全球安全网站 globalsecurity.org。
It's not a difficult chemical to obtain.
这不是很难弄到的化学品，它在这种处理方法后形成一种洁净物质，高度敏感且极不稳定。
An extremely volatile.
巴勒斯坦炸弹制造者将如此不稳定的物质命名为撒旦之母，在制造过程中发生致命的意外爆炸屡见不鲜。
TATP is extremely unstable. It's sensitive to being shaken violently.
TATP 极不稳定，对猛烈摇动、暴露于温度和明火，或者在任何硬质表面摩擦都很敏感，是碰不得的材料。
Don't want to be handling this material.
这就是为什么官员们惊讶地在布鲁塞尔爆炸者的租赁公寓内找到大量的 TATP， 超过13公斤，还有大批量原料。分析师想知道伊斯兰国炸弹制造者是否完善了一个更稳定的制造方法。塞斯·琼斯是兰德公司的反恐专家。
我认为我们已经找到了混合在一起的成分和如何获得正确的成分，包括 ISIS 在内的这些恐怖组织在组装炸弹方面取得了进步，这使炸弹在制作过程中不像10年前那么容易爆炸。
During the preparation stage.
据信有几百名经过伊斯兰国训练的人正策划在欧洲发动更多袭击，这对执法部门来说不是什么好消息。
I think what the Brussels attack show, along with
我认为布鲁塞尔的袭击和其他一些袭击显示，还有人愿意把这些材料放在一起。这些材料容易得到，并且这样做相对便宜，因此这是新常态。
有关官员说，对付这种威胁的最好方法是加强情报收集和情报共享。美国之音斯维科德华盛顿报道。
我们把目标转向美国。在布鲁塞尔恐怖袭击之后，恐怖主义和国家安全再度成为美国总统竞选中受到关注的问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鲍曼的详细报道。
在比利时人继续哀悼袭击死难者之际，布鲁塞尔的和平游行因为抗议活动和安全考虑而取消。在大西洋的另一边，比利时的袭击在美国总统竞选中引发激烈的言辞。共和党人参选人克鲁兹发誓要捣毁消灭伊斯兰国。
我们将使用压倒性的空中力量，通过地毯式轰炸把他们炸光。
共和党名列前茅的参选人川普在接受电话采访的时候说，美国面临危险。
Terrorism is out of control.
恐怖主义已经失控，假如我们不非常非常有力和明智，我们就会有很大很大的问题。我们会铲除和击败伊斯兰国。
奥巴马总统说，仅仅是军事力量不能铲除恐怖主义，美国必须发挥表率作用。
Our openness to refugees fleeing ISIL's violence.
我们对逃避伊斯兰国的难民开放，我们决心击败伊斯兰国的仇恨和暴力宣传，击败扭曲的伊斯兰宗教观，不让他们使年轻的穆斯林极端化并加入他们。在这种行动中，我们最重要的伙伴是美国穆斯林。
奥巴马的这一信息得到民主党名列前茅的总统参选人的回应。
It's not.In keeping with our values,
我们不能屈服于惊慌和恐惧，我们的价值观不是这样的，而且这样也无助于保护我们，反而是让恐怖分子得逞。
共和党人指责奥巴马软弱，
他拒绝说出极端伊斯兰恐怖主义的字眼，反而跟我们大谈不要有伊斯兰恐惧症。够了，我们要这样对伊斯兰国，我们应当使用压倒性力量杀灭敌人，把他们一扫而光。
民主党总统参选人桑德斯希望穆斯林国家领导这场战斗。
I am opposed.
我反对让美国在中东地区卷入一场永久性的战争。
自从去年恐怖分子袭击巴黎之后，民意测验显示美国人对安全问题的关注明显提升。本来在这轮选举中经济问题最受关注。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我们把焦点转向台湾。 台湾国安官员表示，台湾被伊斯兰国列为低度攻击对象。不过，立法委员要求政府加强调查非法拘留人士，务必做到反恐工作滴水不漏。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国家安全局长杨国强星期一在立法院接受质询表示，国际最主要的恐怖组织就是伊斯兰国，台湾并没有遭到攻击的立即威胁，同时也被列为低度攻击对象，排名全球第113。这位台湾最高情报机关首长还说，国安局反恐列管外籍人士名单有35人，并且随时更新，同时和主要国家包括美国、日本、韩国、马来西亚、印尼、欧盟等都有交换情资。杨国强局长还曾经在立法院表示，伊斯兰国在亚洲的训练基地可能设在印尼或是菲律宾。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邀请国家安全局长、行政院国土安全办公室主任等相关官员，就比利时恐攻事件看外籍人士渗透从事恐怖活动的因应及防范作为进行报告并接受质询。印尼外劳发展署署长瓦西德日前表示，一些激进印尼劳工已经渗透到亚洲民主国家和地区，列入警戒的有台湾、韩国、日本及香港。瓦西德指出，这些激进印尼劳工不排除受到伊斯兰国组织洗脑，韩国已经有2位印尼劳工参加了该组织，在香港也有几名印尼劳工佩戴了象征该组织的装饰物，台湾目前在观察名单当中。民进党立委陈亭妃表示，在台湾引进的外籍劳工当中，行踪不明的有50000多人，其中印尼劳工就有22000多人，所占的比例高达45%。
印尼外籍劳工在台湾所占的比例又比较高，甚至逃逸外劳他所占的比例又特高，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比例之下，会让台湾人民会担忧啊。
陈亭妃委员还说，相关单位一定要加强调查，找出这些非法拘留的劳工，不要让他们成为瓦西德所说的激进人士。民进党立委罗志正表示，伊斯兰国组织在其网站上列出了反该组织的全球联盟，其中包括台湾，所以台湾对于恐怖攻击绝对不能掉以轻心。
台湾是有可能，不然不会被列在那个国旗名单里面。全世界将近190个左右的国家，他挑了1/360个国家出来，台湾非常的小心跟谨慎。
罗志正委员还指出，反恐非常不容易，台湾必须做到滴水不漏，但是只要百密一疏，恐怖组织就能得逞，相关单位一定要戒慎因应。台湾国安局副局长王德林答复说，去年曾经有恐怖主义黑名单人士想要入境，不过遭到拒绝，台湾方面对于这些人士也都有所掌握。台湾目前正在新建一座反恐训练中心，预计今年8月完工，主要项目包括核生化、单兵作战以及反截击训练等等。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共和党名列前茅的总统参选人川普在美国的关键性亚洲盟国当中没有赢得多少朋友，因为他批评这些盟国对地区安全的贡献太少，并建议他们研发核武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帕登从首尔发来的报道。
这位在竞选中名列前茅的共和党人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的时候表示，要重新彻底评估美国跟日本和韩国长久以来的安全条约。为了维护和平和安全，美国在日本驻军50000人，在韩国驻军28000人。川普过去曾经批评这两个亚洲盟国搭免费车，这两个国家为此做出的贡献太少。川普说，美国不能够继续亏损数百亿美元支持这一地区的和平与安全。他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的时候说，假如东京和首尔不同意给华盛顿报销更多的驻军费用，他也会考虑从日本跟韩国撤出美军。川普说，他也将对 准许日本和韩国研制核武器以用于对付来自朝鲜和中国的威胁持开放态度。他接着说，假如美国继续这样走下去，继续软弱下去，日本和韩国早晚想要有核武器。川普的这个立场招致美国政府有关官员和分析家们的严厉驳斥，他们说这种急剧的政策变化将大大损害美国的公信力，损害美国在亚洲地区的盟友关系，有可能导致亚洲地区的核武器竞赛，并损害国际间要求朝鲜放弃核武器的努力。特洛伊大学首尔分校的国际关系讲师平克斯顿说，这种说法非常有损害性，正好让平壤的强硬派得计。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星期一回绝了日本研制核武器的建议，他说日本不拥有、不制造、不引进核武器的非核三原则是日本政府重要的基本政策。但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政府一直在努力扩展日本的防卫姿态。川普有关从亚洲撤出美军的言论可能加强日本需要提升军备和军队的论点。韩国国防部发言人文尚钧星期一表示，对美国总统参选人的言论进行评论是不合适的，但他说韩国支持1950年代以来与华盛顿的安全安排。文尚钧说，大韩民国与美国的同盟关系受到两国共同防卫协定的坚定维持，这种立场和原则没有改变。在朝鲜今年1月进行了第四次核试验之后，韩国一些议员要求韩国也研制核武器以用于威慑。朴槿惠总统的政府则认为韩国不需要核武器，因为韩国可以依赖跟华盛顿的安全同盟关系所保障的美国核威慑力量的保护。川普这位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说，他并不是一个信奉孤立主义的人，但他要把美国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批评者们指出，这位成功的商界人士以及《做交易的艺术》这本书的作者没有考虑美国在亚洲的军事存在给美国带来的经济和战略利益。他们说，川普也没有考虑到美国从亚洲撤出以及随之而来的核竞赛会如何损害美国的利益以及美国的同盟，增加核冲突的潜在危险。平克斯顿说，假如多想两步棋，就会想到这种行动的后果，就会意识到它毫无意义。一些韩国报纸称，川普的言辞是危险的，令人惊讶的。韩国英文的《中央日报》星期一发表了一篇措辞严厉的社评，批评川普，称他的观点是近视的，完全短视的。日本的读卖新闻则引述一些没有透露姓名的消息来源的话说，假如川普成为美国总统，日美国家安全体制就会有问题。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韩国政府即将再把一批境内发现的中国军人遗骸转交中国。据信，这批荣归故里的军人可能就是前中国人民志愿军人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韩国国防部官员和中国驻韩国大使武官星期一在韩国的播州对36具中国军人遗骸进行了交验。韩方人员现场包裹遗骸头骨，还精心处理遗体碎片，登记核实相关的遗物，并对与遗体有关的某些特殊情况加以说明。韩国国防部遗骸搜寻和认证部门的负责人李海基上校说，
为了准备送还中国军人的遗骸，我们首先将对遗骸、遗物以及有关记录进行检测。遗体入殓今天进行，送还仪式将在3月31日举行。
2014年，中韩达成协议，以人道为怀，移送中国军人的遗骸。2014年，韩国向中国方面移交了437具，2015年移交了68具。据信，这些中国人死于上世纪50年代初的朝鲜战争。美国支持的联合国军和南韩部队同前苏联以及中国支持的北韩激烈交战。中国派出的军队被称为中国人民志愿军，300万人死于那场战争。不过中国军人遗骸荣归故里后的今天，朝鲜半岛局势非但没有缓和，反而剑拔弩张。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访问捷克受到礼遇的同时，也面临了一些民众的不满和抗议。为了欢迎习近平的到访，布拉格街头悬挂了许多中国国旗，但是却被人涂黑。分析人士说，五星红旗被捷克社会看成是共产主义的象征。习近平这次访问让许多捷克人想起了30多年前的共产党统治时代。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星期一当地时间下午抵达布拉格，开始访问捷克。习近平的捷克行被称作是历史性的访问，深受各方关注。但对于曾经发生过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以及拥有1989年推翻共产党政权的天鹅绒革命历史的捷克社会来说，习近平的来访也引起了不同的反应。捷克有关部门为了营造欢迎气氛，上个星期三在布拉格机场到市中心城堡习近平车队要经过的欧洲大道两侧悬挂了许多捷克和中国国旗，并特别在一些大幅广告牌上用捷克文和中文书写了捷克共和国欢迎您的标语。但在星期五到星期六夜间，大约50面中国国旗还有几张广告牌被人泼墨涂黑，与中国国旗并列的捷克国旗安然无恙。目前还没有人宣称对涂黑中国国旗事件负责，捷克警方也没有找到和逮捕肇事者。但一些捷克媒体星期一收到了匿名人发来的一段视频，显示在中国文革红歌《东方红》乐曲的伴奏下，几名活动人士先向一些鸡蛋中注入染料，然后再把这些鸡蛋包装捆好，在《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的歌声中，一枚枚鸡蛋纷纷投向和击中中国国旗。旅居布拉格的俄罗斯博客作家阿达加莫夫说，捷克当局给习近平高规格礼遇引起了许多人的不满，因为五星红旗让捷克民众想起了苏联国旗。一些抗议人士特别在习近平车队经过的地方举起西藏雪山狮子旗和台湾国旗，并树立起捷克前总统哈维尔与达赖喇嘛握手的大幅画像。捷克新闻工作者普罗恰兹科娃说，五星红旗被捷克社会看成是共产主义时代的象征，人们觉得习近平所受到的礼遇超过了奥巴马和其他欧洲国家领导人访问捷克时所受到的接待。抗议者们觉得捷克正在依赖中国。普罗恰兹科娃说，人们非常不满意为了欢迎习近平抵达所组织的这些活动和这些欢迎仪式，人们觉得这样做真是有些太过分了。习近平访问捷克正值复活节，拥有浓厚宗教传统的捷克社会复活节期间把街头装扮得五彩缤纷，喜气洋洋。布拉格广播电台的报道说，今年复活节期间，由于中国国旗点缀主要大街，让布拉格人感到惊讶。一名市民非常不满地表示，他不喜欢中国国旗悬挂街头。悬挂中国国旗的一些街道归属于布拉格的六区，六区区长卡拉尔什批评布拉格政府允许悬挂中国国旗开了不好的先例。卡拉尔什批评总统泽曼把1989年捷克人天鹅绒革命所争取到的民主成果几乎全部毁坏，当局的做法是过分取悦中国。六区新闻发言人胡拉瓦说，捷克与中国并未建立任何特殊关系，欢迎习近平访问的一些做法让人想起了30多年前的共产党统治时代。布拉格市政府新闻发言人国夫曼说，捷克方面应中国大使馆的要求，在习近平车队经过的地方树立起了10块欢迎广告牌和两国国旗，广告牌由捷克中国互动合作商会负责定做。这家商会的负责人捷克前国防部长特乌尔吉克说，捷克欢迎习近平的活动很正常，习近平访问英国时也享受到了这样的待遇。捷克独立记者苏斯特罗娃说，许多批评者认为全世界都在同中国做生意，捷克也同中国发展经贸往来，这很正常，更何况习近平访问英国时也受到了女王的接待。但是 习近平不应该享受过多的礼遇。与此同时，捷克更不应该抛弃前总统哈维尔留下来的捍卫人权的宝贵传统，绝不应该忽视中国的人权状况。苏斯特罗娃说，对习近平这次访问，捷克社会立场分裂，人们喜欢还是不满习近平的访问活动，主要取决于他们如何对待总统泽曼。虽然泽曼在布拉格和知识界中不受欢迎，但是他目前仍然拥有很高的支持率。苏斯特罗娃说，他说，那些支持泽曼总统的人也支持习近平的访问。这些人说，如果捷克能够同中国经济巨人合作，成为中国的贸易合作伙伴，那真是太好了。苏斯特罗娃说，捷克媒体非常关注并大量报道习近平访问，但许多媒体对这次访问的评价持负面态度，有些媒体的批评很激烈，有的媒体比较温和。俄罗斯塔斯社从布拉格发回的报道说，几个捷克主要右翼政党抗议与中国接近，这些政党的领导人认为中国国内的人权受到侵犯，而且中国也不希望改革自己的专制政治体制。苏斯特罗娃说，中国国旗被涂黑后已经全部被撤下，在星期一早晨习近平抵达前，这些国旗又被重新悬挂了起来。他说，主要的抗议活动将会发生在星期二泽曼总统为习近平举行正式欢迎仪式期间。新闻工作者普罗恰斯科娃说，星期二将同时出现支持和抗议习近平访问的活动，许多欢迎和支持习近平来访的活动背后都由捷克中国商会组织。习近平访问捷克期间将同总理、上下两院议会的议长会晤，并会宣布同捷克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同时还要签署20多项协议。习近平还将计划参观一家修道院，并同泽曼总统共同在郊外的官邸城堡中栽种两国友谊树。以上是美国之音特别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下面我们来听听中国外交部是如何回应国旗污损事件的。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捷克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前，捷克国内发生中国国旗遭污损事件。中国外交部周一表示，这一事件不会影响中国和捷克两国的双边关系。习近平周一开始对布拉格进行为期2天的国事访问，以增进两国经贸联系。捷克总统米洛什·泽曼付出了最大努力，期望与北京建立战略关系。但一些人认为，布拉格是在用人权立场上的让步换取经济利益。据路透社报道，一名尚未确定身份的嫌疑人周六在机场主路上用黑色涂料污损了数十面中国国旗。一些人权活动人士表示，他们还计划进行示威游行。中国官媒《环球时报》在周一的一篇社论中表示，这次的国旗遭污损事件显示了捷克警方在防范当地社会藏匿的敌对活动上存在漏洞。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表示，这次事件是由一小部分的破坏者所为，不会对任何事情产生影响。洪磊在记者会上表示，这一事件是由一小群破坏分子妄图干扰习近平主席这次的访问，破坏中捷关系，而这一图谋并不可能得逞。习近平是第一位到访捷克的中国国家主席，此次出访将包括参加商业论坛以及签署中国对捷克的投资协议。中国是捷克第三大贸易伙伴，双边贸易值约为210亿美元。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我们把焦点转向中国。继中国地产名人素有人大炮之称的任志强，去年挑战共青团中央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的口号骗人十几年之后，感言的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方星期天下午发布微博，呼吁人大公布团中央在职人员职级配备，取消团中央政府预算供养和团中央及类似团体的行政级别等，引发外界广泛反响。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知名法学家贺卫方3月27日发微博呼吁，要求公布团中央人员和及职配备等情况。人大公布团中央本年度预算详细数字。共青团本是一个群众团体或非政府组织，不应由政府预算供养，可否考虑逐渐回归本位，由团费和募捐来自养。日常工作大量招募志愿者从事，以减少开支，呼吁取消团中央及类似团体的行政级别。据报道，贺卫方的呼吁获得很多人的回应和支持，短短3个多小时，转评就超过5000人，评论多达2500多人，另有5400多人点赞。感言经济学家王福仲教授并在贺卫方建议基础上补充一条，要求团中央公布工作人员子女在西方受教育的情况。不过新浪很快就关闭了评论和转评功能，后来就连微博本身也给删除。这是中国民间再一次就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展开公开讨论。此前地产名人、原北京华远集团总裁任志强去年9月撰文炮轰共青团中央再提要做共产主义接班人的口号，曾称被蒙骗10几年，引发与团中央的辩论。团中央机关报《中国青年报》前冰点周刊主编李大同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表示，他赞同贺卫方教授的呼吁，称正常的国家就是应当要党政分开，政党和社会团体的预算不应该由纳税人承担。他说，
这有道理的，事实上不仅团中央啊，中共的党务部门当年做成这个相应的公文，就能把整个这种纳税人在养活，一个政党怎么可以由纳税人在控制养着，这很不好的。中国特色应该再由人大审计，审计所有各个党政部门的开支，来进行公共披露。
去年3月，有社科界政协委员在人大政协两会讨论中提出，包括共青团在内的群众社团应退出财政供养，建议国家对群众性团体自筹的一切费用和结余实行免税。该建议获得许多支持，但也遇到一些反对声音。资深媒体人李大同表示，许多政府财政供养的群众团体实际上的作用已经不大。他说，
有三个所谓的群众组织是吧，青年团、妇联还有一个是工会，这三个组织现在都是中国特色下的政治僵尸，没有任何的作用，他们在这耗费人家做人的那个钱财，但是呢在社会社会上不起不到任何作用，反倒是反面作用。
大批网友对贺卫方星期天的微博呼吁表示支持。一位网友说，共青团近2年的表现实在是让人反感乃至厌恶，狂热的意识形态话语之外一无所长，用纳税人的钱养这么一帮只会嘴皮子功夫的人完全没必要。有人表示，作为一个群团组织，团组织不应该花纳税人的钱，财政不应该供养这些闲人，这是全世界的共识。冤大头供养的远不止这样一个不三不四的团体。有民众则回应称，共青团确实不三不四，他们是五毛的五。还有人认为，红十字、工会、妇联、各种协会和其他社党团体都必须得废除行政编制，不能由纳税人供养。更有民众提出，所有旨在控制人的思想的组织都应该被取缔。不过记者在网上搜索贺卫方星期天微博时，发现海江在线的海江论坛星期一中午登载一篇由共青团福建省宁德市张湾镇团委书记王银川向贺卫方发出的公开信，回应贺卫方的四个呼吁，并要求贺卫方说清楚10个问题。毛左派的大本营乌有之乡星期一下午转载了这篇公开信。这位也是西南政法大学毕业后参军入伍，历任排长、保卫干事、政治指导员、宣传干事，2014年转业的王书记在公开信中称，贺卫方的头两条有关团中央人员和及职配备以及年度预算详细数字都是公开的。对于后两条，关于共青团不应由财政供养、取消团中央及类似团体行政级别， 王书记则指责贺卫方作为党员，与党中央和习近平提出的加强群团工作的要求背道而驰。随后，王书记在对贺卫方心里话的十个问题上，对贺卫方曾获得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颁发的第24届杰出民主人士奖，维基解密爆出他是美国的线人，作为党员的言论，以及对马恩，特别是毛泽东这样一些拥有共产主义信仰的伟人，怀有刻骨铭心的仇恨等方面，进行了详尽的攻击。王书记最后表示，真的就想问一句，您公然发表那么多言论，也是党内民主，您发表的那么多和党章不一致、和党中央不一致的言论，也能算批评党？您把党内同志和人民群众的智商就想象得那么低？记者星期一下午拨打被毛左派视为眼中钉的贺卫方教授的手机，电话无人接听，无法得到贺卫方对王书记公开信的回应。不过有分析表示，团委王书记公开信的开头部分，如果还算语气和缓的讨论的话，公开信的后半部分则更多带有许多大批判的味道。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被广泛质疑遭绑架回中国内地而失踪近三个月的铜锣湾书店股东之一的李波，在返港要求警方销案后不到20个小时，3月25日上午，在一位神秘男子的陪同之下，再次返回内地。有分析认为，李波返港没有消除港人疑虑，而且越描越黑。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让外界略感意外的是，震惊香港社会的铜锣湾书店失踪案主要人物的李波，星期五上午约9点多突然现身寓所楼下，被大批蹲守的记者包围。李波没有回应媒体提问，只是要求媒体高抬贵手，放过他和家人，不要逼得太紧，希望能忘记过去，重新开步。李波还称未来数天将和家人回内地扫墓。李波几分钟后在现场一位神秘男子陪伴下登上一辆挂中港车牌的7人车离开，该车在兜圈子试图甩开后面几家传媒采访车不果后，最后转入落马洲管制站客车关卡，再次返回内地。李波在返港约20个小时后便匆忙离开返回内地，更让港人徒增疑虑。李波返港后只接受亲中传媒、凤凰卫视和澎湃新闻的采访，尽管说了许多未被绑架、在内地很自由、安全、没有受到威胁、很爱国、很爱港之类的话，但始终不愿透露港人最关注的焦点，即他是如何以自己方式偷渡回内地的，包括对香港入境处和录取他口供的警方。港媒报道说，全国人大常委范徐立泰星期六出席电台节目表示，最了解事件真相的是李波本人，他已向传媒澄清，他没有理由怀疑李波说谎。范徐立泰强调，因为没有证据证明李波所说的不是事实，所以他没有疑虑。前民建联副主席、新任行政议会成员叶国谦议员周六也表示，李波已经交代是自愿返内地协助调查，信者自信，不信就不会相信。叶国谦称，李波事件造成很大伤害，港人不希望有内地人员来港执法，影响一国两制和基本法，而内地已作出反应，事件应该告一段落。而泛民工党的李卓人议员重申，有建制派称要相信李波解释是自愿偷渡回内地协查，是侮辱港人智慧，港人心里有数，不要当港人是傻仔。李波一直必答到底如何用自己方式返回大陆，就是欲盖弥彰，仍在威胁和监控之下，无法说出真相，根本是想告诉外界，他是被政治绑架，港府应当要追查他是否被挟持返回内地。 连亲北京的港区人大代表田北辰议员也表示，李波说法没有能够适宜，越讲越让人怀疑，不知道是代别人讲还是从内心而发。香港城市大学退休政治学教授郑宇硕星期天对美国之音表示，港人都明白李波目前在巨大压力下不可能说出真相，而建制派要港人相信李波目前所说的也是在侮辱港人的智商。他说，
李波事件在香港人眼中就是有关当局把香港人当作傻瓜看待了。李波的解释也跟《环球时报》的社论其实矛盾的，的确呢很难令人顺服。大家也接受一个事实，就是李波的压力底下呢是根据呢有关当局的剧本呢说话。
此外，香港一位署名 Ernest Choi 的自由撰稿人星期天在港媒《立场新闻》发表了一篇很有代表性的文章，指出李波回港的六大漏洞，有关当局可能当香港人是傻瓜，李波表演的烂戏不可能瞒天过海平息风波。正如香港大律师工会主席谭允之在电视访谈中所称，一般治理人都觉得问题多过答案。文章说，其中漏洞是当局安排曾让李波上电视访谈的同样三家亲中媒体采访出关后的李波，李波只唱颂歌，就是不触及市民最关心的实质问题。同时三家媒体没有及时发放重要独家信息，到了晚上香港警方发稿后才发消息，估计先要被小心审查配合政府，完全不符合新闻原则。文章还说，香港媒体拍到李波回港当天上午，他太太拖着行李箱离家，不是在家迎接团聚，而要避走。答案不言而喻，李波太太要充当人质才能放心让李波配合剧本演出。此外，李波回家不与家人团聚，也没有处理任何私事，逗留不到20个小时便回内地。他返港只有一个目的，便是要求警方销案，显示最心急要销案者是两地政府，希望尽快摆平该案。此外，文章称李波如果像他自己说的享有出入香港自由，为何会有专车全程接送、专人陪同？这种全天候监控哪里能跟自由沾边？此外，港媒报道，陪同李波返回并在离开香港的神秘男子，经多方求证，就是去年10月下旬铜锣湾书店因四人失踪经营困难后，11月提出向李波承租运营书店6个月的陈老板。据熟悉铜锣湾书店运营的消息人士不久前告诉美国之音，这位陈先生是一位大型桑拿的董事，背后已有内地关系，接手铜锣湾书店目的之一被质疑是把书店做死。苹果日报星期天表示，出版界人士称很担心陈先生是无间道，怀疑他最初承租书店真正目的与把李波带回内地接受调查有关。不久前铜锣湾书店事件的另外两人吕波和张志平也以同样的方式返回香港，要求警方销案，并拒绝向警方提供详情。随后两人据报在返港当天又离开香港返回内地。目前除铜锣湾书店老板桂明海仍被扣押在内地外，铜锣湾书店的店长林荣基还没有返港的消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中美洲国家巴拿马本星期邀请中国和台湾领导人出席今年6月的巴拿马运河扩建竣工仪式后，中国外交部星期五对此冷淡回应。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琳的报道。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在星期五的记者会上没有直接回应中国领导人是否参加运河仪式的问题，他只是表示中国在处理和发展同世界各国关系时，始终把一个中国的原则作为根本前提，这是我们一贯的立场。巴拿马是台湾的邦交国之一， 台湾总统新当选人蔡英文将于5月20日就职，是否出席巴拿马运河扩建竣工仪式，会晤哪些外国的政要，都受人关注。民进党发言人阮昭雄星期五说，蔡主席表示感谢巴拿马总统诚挚的邀请，虽然通航仪式距离520总统就职时间只有一个月，但是他将会将八国的邀请列为优先考量。中国基于一个中国的原则，与巴拿马没有正式外交关系。不过中国与巴拿马自1996年相互设立具有准外交功能的贸易发展办事处，除促进商贸工业外，还行使领事职能。美国国务院泄露的电报显示，巴拿马方面曾经于2009年提出与中国建交，但是被北京拒绝。外界认为大陆这一决定是为了向台湾马英九政府示好。中国是仅次于美国和巴拿马运河的第二大用户。据巴拿马运河运营公司介绍，运河加宽后，从中国向美国东岸运输产品的成本可望降低30%。香港和记黄埔集团控制着巴拿马运河的两端巴尔博亚港和克里斯托瓦尔港的经营权。巴拿马运河是连接太平洋与大西洋的关键船运通路，运河由美国修建，1914年完工，1999年12月31日巴拿马完全收回对运河的主权。2014年至2015年财政年度，运河通行费收入达19.9亿美元，巴拿马最近几年的 GDP 增长率直奔10%。巴拿马运河的经济贡献一直是国家 GDP 的重要组成部分。巴拿马运河的通航能力受到河宽的限制，2006年10月，巴拿马全民公投决定支持运河的拓宽计划。计划拓宽后可容纳装载12600个20尺标准集装箱的大型船只通过，是拓宽前最大船只装载量的3倍。运河扩建工程耗资52亿美元，完工日期一拖再拖，最初的通航日期为2014年8月。另外，中国目前还参与巴拿马邻国尼加拉瓜的运河建设，尼加拉瓜运河预计耗资500亿美元，由香港尼加拉瓜运河开发投资有限公司规划投资兴建，公司董事长和总裁是来自北京的企业家王晶。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美国，法官是个令人尊敬的崇高职位，因为在三权分立的美式民主制度中，司法权由法院系统体现，而法官是他的灵魂。今年初，纽约东区联邦法院任命郭佩宇为联邦助理法官，使他成为首位台湾出生的美国联邦法官。他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中就成为法官的基本条件，首位美籍台裔法官的意义以及独立司法制度对社会的重要性发表了看法。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方斌、张真从纽约发来的报道。
I came to the United States when I was 3 years old with my family, and we didn't.
我3岁时随全家来美国，我们不认识任何人，没有身份，家长不会说英文，英文是我学的第二语言。小时候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有任何权利，因此能获得这个在法律界备受尊敬的职位，有机会审理案件，做出对人们很重要的裁决，是很大的荣耀。
1967年，美国移民法实施后的第3年，郭佩宇随全家来美，与先来的父亲团聚。将近50年后，他被任命为纽约东区联邦法院助理法官，成为首位台湾出生的美国联邦法官。
首席法官主持了宣誓，我们宣誓拥护宪法，坚持公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那天我父母都来了，宣誓结束后就是穿法袍，我选了我父母，我父亲82岁， 我母亲81岁，他们来给我穿法袍。
My father's 82, and my mother, who's 81, came and put the robe on me.
在美国的法院系统中，亚裔法官大约只占3%，亚裔女法官比率更低。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继巴基斯坦东部城市拉赫尔在星期天的时候发生了针对基督徒的致命性的大规模炸弹袭击之后，巴基斯坦的总理谢里夫誓言要加强该国的反恐行动。星期天发生的针对基督徒的爆炸事件造成了至少70多人丧生，其中有大约30名�儿童，另外还有300多人在爆炸事件当中受了伤。巴基斯坦军方的一名发言人星期表示，巴基斯坦的安全部门根据初步的线索已经采取了诸多的行动，并且已经在棒哲普首府的多个地区还有另外2座城市内逮捕了若干名恐怖分子嫌疑人以及向这些恐怖分子提供协助的人。棒哲普省是巴基斯坦境内人口最多的一个省份。巴基斯坦境内塔利班组织的一个分支的发言人声称是他们造成了这一起发生在星期天的针对基督徒的事件。这一组织并且表示他们要袭击的对象就是基督徒。巴基斯坦的总理谢里夫在星期上午的时候走访了遭遇袭击的拉赫尔，并且还在那里主持了一次政府官员的高级会议。谢里夫还参观了受害者接受治疗的医院。巴基斯坦外交部之后还表示，由于拉赫尔星期天遭遇的暴力恐怖袭击事件，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已经取消了原计划在这个星期到美国，具体说就是美国首都的华盛顿出席有关核问题安全峰会的这一行程。另外，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的致命性恐怖袭击案件当中，之前被广泛报道为已经由比利时官方抓获的一名嫌疑人，在星期的时候已经被比利时当局释放，原因是比利时政府认为还缺乏证据，并且不确定他们之前抓获的那名男子就是在机场的监控录像上截取的视频上的那个人。之前我们已经报道说，在上个星期发生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飞机场的自杀式炸弹袭击事件当中，机场的监控录像上照下了有三个男子在一起的镜头，其中有2人比利时警方已经确认是实施了自杀炸弹袭击的凶手，并且已经丧生。照片上的那第三个人就是比利时警方目前正在试图逮捕的这个人。比利时警方表明，之前被警方认为是嫌疑人的一名男子呢，目前没有足够的证据说他就是那机场上图像显示的第三个人，因此呢，不得不将他释放。比利时当局希望民众为警方提供线索，一起抓获这名恐怖袭击的嫌疑人。 如需和我们联系，美国之音的电邮地址是 chinese@voanews.com。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上午的中文广播。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